好，弟兄姐妹平安。好几个月没有来讲道，主要就是在7月份的时候呢，我就做了一个前列腺的手术，做了手术要休养一段时间，现在大致上已经康复了。所以有人说，嘿，看你不像做了一个手术哈，是主的恩典哈，也谢谢你们当中有弟兄姐妹非常关心啊，一直都有为我祷告啊，都非常感谢。在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呢，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呢，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在主日的时候讲过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就是叫有求必应啊，是关于祷告的。不晓得我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一般来说呢，如果讲到过了两个月，多半都忘记的啊。所以呢，到去年七月份，大概可能都没有怎么样的印象。我主要就是问的就是祷告是否应该都是有求必应的。是否祷告应该是有求必应的？如果不是的话呢？那么祷告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为什么要祷告呢？我一直觉得呢，很多基督徒对祷告这方面的认识都是非常表面，甚至有些时候觉得是有点肤浅，有些时候甚至我觉得是错误的。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祷告跟有些拜偶像的那种祷告没有怎么样的分别。所以呢，今天我就觉得好，不如我跟大家再思想这个祷告这方面的话题。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都有祷告，来到教会我们也祷告，在家里面我们也祷告，到底祷告是怎么样的一回事？今天的题目呢，就是信心的祈祷。刚才我们读的是雅各书第五章这一段经文，我觉得这一段经文呢，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发啊。本来呢，你看到信心的祈祷这一类的题目，一般都是比较沉闷的题目啊，因为好像我们都知道。但是，我希望今天我会给大家有多一点，我们可以比较深入一点的来了解，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我们都听过了哈，嘿，祷告。我们应该有信心啊，所以信心的祈祷或者是信心的祷告，基本上因为我们都觉得祈祷就是求啊，怎么样可以得到所求的？那是不是如果我们有信心，我们就可以得到啊？因为好像我们在马太福音啊，不是听到耶稣说，如果你有信心的话呢，就可以把一座山投入海里也可以啊。所以呢，主耶稣在那里也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是圣经里面实在有这样的记载。所以很多人呢，就以这一个经文啊，就是马太福音21章那里呢，作为一个根据。那问题就是，怎么样才是有信心？我们说我们有信心是什么意思？老实讲，如果我们信主一段时间，无论是1年、5年或者10年，我相信我们过去肯定有很多的经历是我们在神面前求而得不着的，肯定有的啊。那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吗？ 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啊，你留意在第十五节，我特别用红色的，在那里说出于信心的祈祷是什么意思？我在几个月以前有机会很偶然的听过播道神学院香港的播道神学院的院长郭文慈牧师，他有一篇讲道，同样是在讲这一段的经文，但是他的重点呢跟我稍微不同，他的重点呢就是怎么样为疾病啊来祷告，但是我是借用他一部分的材料，来帮助我们了解呢什么是信心的祈祷啊。那刚才我提的这位郭牧师，郭文慈牧师，他在讲解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就特别提到有一项事情，就是雅各书第五章，就是在这里的，大家看到刚才读的哈，这一段经文呢，基本上呢，是回应第一章，同样是雅各书，第一章第六节啊，我给大家啊来看一下哈，这是，他可以到上面，是不是太远了？刚才可以，这是我希望可以给，对，就出来，这是把第一章第六节啊一并打出来啊，你比较第五章十五节跟第一章第六节两节的经文，第五章是那里讲到啊信心的祈祷，然后第一章第六节呢同样是讲到凭着信心求，那是不是啊很接近啊，非常非常接近。所以呢雅各书在开头跟结尾你会发觉都在讲信心这个事情啊，我们可以说呢，虽然整个雅各书基本上一直都是在讲信心，你还记得在第二章雅各是怎么样解释什么是信心吗？还记得吗？雅各说呢，信心不是抽象的，他说信心应该是有行为的，所以他在讲有行为的信心啊，就是说信心是有表现的。那为什么雅各要特别来讲这个信心呢？因为呢，当时雅各他所写信说，就是要给是什么人啊？受信的人是什么？是谁？当时受信的人，他们是所谓散住各处的犹太信徒，很大可能呢，他们是在斯提凡在遇害之后啊，他们从耶路撒冷逃出来的信徒，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散住在小亚细亚各处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是逃难出来的，所以他们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就像第一章第二节所说的，你们乐在百般的试炼的当中，所以当时他们的情况他们生活的情形不容易，所以雅各呢就特别勉励他们，在困难的环境的当中，你更需要拿出真正的信心，坚守你们的信仰。很多人在一切都好的时候，就觉得啊，我有信心啊，特别觉得神很恩待我，我怎么样会啊？不会相信他呢，他那么好。但是如果我们乐在各样的困苦的当中，各样的困难的当中的时候，你还可以觉得你有信心吗？ 雅各就是这样的勉励当时的散住各处的信徒，无论你们在任何的情况多么的困难，你们还是应该坚持你们的信心，坚守你们的信仰。所以雅各书在这方面的背景很重要，因为往下我们会发觉它可以帮助我们更能够明白今天的这个所谓什么是信心的祈祷这个题目啊。好了，那我们就看第十三节啊，十三节的经文。对，十三节，雅各是从一个比较一个大的人生的环境，他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在这里提到有两方面，一个就是受苦，另外呢就是喜乐。你可以说这个是包括人生处境的两极啊。你一就是觉得受苦，觉得是在受苦的境况，另外呢就是在一个喜乐的一个境况。所以我们几十年在世上的生活，可以说呢基本上就是活在这个两极之间，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受苦，有些时候我们觉得非常的喜乐，是吧？雅各的意思就是说，无论你们在哪一个生活的境况的当中，是受苦还是喜乐，你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啊！你们受苦的呢，就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无论在任何的环境，是极好还是极坏，都不要离开神。所以就是说呢，千万不要失去对神的信心。然后呢，在十四节啊，再往下，大概对，十四节呢，还没有到十五节哈。十四节呢，大家看到雅各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哎，十四节雅各跟他们提到信徒，好像有一件事情跟十三节没有特别的关系，他就提到患病的问题。那患病的问题跟十三节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谁都知道，当一个人健康出现问题，啊，也就是最考验信心的时候，啊，我在几个月以前，我的身体，我的健康出现问题，我当然自己有祷告，好多弟兄姐妹知道了，也都为我祷告，啊。所以当一个人在健康出现问题，诶，有些人平常很少祷告的，诶，知道自己有了病，或者是特别有了一些比较严重的病，都开始祷告。所以呢，十四节呢是讲信心一个非常具体的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你讲信心吗？生活上哪一方面最能够显出这个信心的问题？就是你生病的时候，特别你患了是比较严重的病，你就知道到底你的信心在哪里。诶，你看雅各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进入到这个信心的话题。那雅各在十四节讲怎么样会患病的祷告啊？他怎么讲呢？他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我相信在十四节这里所提的病大概是比较严重的病啊，所以呢他就需要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他来祷告。怎么祷告呢？就在这里提到他们可以奉主的名 然后呢用油来抹它。在这方面我不晓得你们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啊，有些教会特别就是实在他们会这样的为患病的人抹油来祷告。那抹的是什么油？是有效的吗？一般的解经的学者呢都相信这里所指的啊是当时一般人所用的橄榄油啊，这个 olive oil 啊，他们相信呢这个橄榄油呢是有一个医疗的功效的啊。你还记得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那里提到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故事，还记得哈？有个人在路上给强盗打得半死，躺在地上，结果一个撒玛利亚人来帮助他。他怎么帮助？他看到他受了伤，他就用酒跟油倒在他的伤处啊。所以呢一般人都当时啊，他们觉得这些橄榄油呢是有这个医疗的功效。那所以在这里有几项的行动，就是有教会的长老来，然后呢奉主的名，然后用油来抹他啊，为他祷告。你看是有个很清楚的一个意思，就是让那个病人不是光光躺在那里听到有人为他祷告，乃是呢他感觉到啊 physically 感觉到一个很具体的很实在的一个感觉，他知道教会现在有人为他的疾病的复原来祷告。那我们可以在这里稍微停一下啊，我跟大家讲一个很纪要的啊关于祷告的问题。祷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What is prayer? 祷告是什么？祷告不是单单在神面前求，如果只是求啊，我们讲出来就是了啊。但是在14节，祷告好像是包括有几项的行动，那你提到奉主的名，用油抹，为他祷告，很明显的是让那个患病的人透过教会长老的出现，透过抹油，透过奉主的名祷告，这些行动让他清楚的知道他们是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仰望神的意志，是吧？很清楚的。所以呢我们无论怎么样理解祷告，最基本的就是亲近神，这个是祷告最重要的一个概念。祷告就是亲近我们的神，我们借着祷告亲近神，事实上呢这个是一个奥秘。不要以为这个是哎，我常常都祷告，这个是一个不容易理解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如果好好的来看我们自己，我们根本没有这个资格可以亲近神。你跟我是谁？那么微小，那么个短暂，而且还是那么脏，充满罪恶，怎么样可以亲近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而且他是极荣美的，而且是极圣洁的，他是永恒的，他在每一方面都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怎么样亲近他？我们根本不知道有什么方法，不管我们没有资格，也没有任何的方法我们可以亲近这位神。但是这位神却允许我们，特别当我们遇上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一个 最简单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一个方法来亲近他，就是祷告。你只要懂得讲话，你就可以祷告。好，但是呢，在十五节雅各跟我们提到信心的祈祷，出于信心的祈祷，不光让我们稍微看到这个祷告最基本的它这个意义，现在又进要再进一步再深一层的信心的祈祷。到底什么是信心的祈祷？是不是有求必应？那就是信心的祈祷呢？事实上呢，14到16节是一段很难解释的经文啊，不容易解释的。那我今天也没有这个时间再进一步的来解释。有一部分解经家他就觉得15节提到在那里要救那个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好像是指着这个病人的属灵生命让他可以就是回复过来，当然都有可能。不过我认为呢，最恰当的还是我们继续看雅各有没有进一步的来解释什么是信心的祈祷。在16节下半部，大家留意，有两句话：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个是非常特别，好像是说呢，一人祈祷有力量又有功效。如果从上文一直我们看的话呢，就是因为他有信心的祷告，是不是？好像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我就要问呢，一人所发的祷告所发的力量大有功效，一人到底是谁？谁是一人呢？然后就在下面17、18节就提到，在旧约里面有一位先知啊，就是以利亚。哎，雅各在这里提到以利亚非常有意思啊，这里是提到以利亚为下雨这个事情祷告的记载啊，他怎么样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举就3年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诶，以利亚的祷告很明显蛮有能力，是不是？如果是只是从这两节经文来看，很有力量，大有功效，那么以利亚肯定是义人，是不是？但是雅各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啊，17节一开始就讲这一句话，他跟我们是一样的。事实上，谁是义人呢？如果你看保罗在罗马书3章，他讲了一句话，可能是引用旧约里面的一句话，他说在罗马书3章，他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这个世界没有义人的啊，因为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亏欠了神的荣耀。但是尽管保罗这样讲，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但是呢，同样在罗马书很多地方，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都可以被神称为义。我们都了解了，是吗？也就是说，我们信主的，神看我们都是义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神看我们信主的是义人，那么我们是义人，我们向神祷告 应该都可以蛮有能力，大有功效。但是为什么在我们过去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都不见得大有功效，都不见得大有能力，那怎么解释？我们再来看以利亚为下雨祷告这个记载。那这个事情呢，是很详细的记载在列王记上十七、十八章两章的圣经。那如果我们要知道到底详细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我们必须参考列王记上这两章的经文啊，十七、十八章。如果不是，我们只看雅各书呢，就会给我们一个错误的印象啊，以为以利亚好像是一个乏力无边的一个人啊，你看他一祷告好像就可以呼风唤雨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跟十七节，就是这里的十七节一开始讲到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就有明显的冲突了。那雅各在这里提到以利亚为下雨的事情祷告，首先以利亚为下雨祷告的背景啊，我可以稍微提一下，是当时的以色列王亚哈他离开神，他在以色列国带领整个以色列国敬拜这个假神巴利，所以呢神就让这个旱灾临到以色列国，是对他的一个警告，要他们回转。那么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神要降下这个旱灾，需要以利亚来祷告吗？当然不需要。神掌管宇宙的一切，神要降这个旱灾，神要降下这个水灾啊，随时都可以。那么以利亚恳切祷告的意义在哪里？我相信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神拣选了以利亚，神要使用以利亚，神当然可以很直接的啊降下这个旱灾，但是他还是决定选择透过以利亚他的仆人吩咐他祷告，然后呢降下这个旱灾。很明显呢，神让以利亚借着祷告可以参与他的工作。那这方面呢，不光只是以利亚，神很愿意我们属他的人参与他的工作，全福音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神如果要世上的人都相信他，神可以行各样的神迹，但是神的计划就是吩咐所有属他的人，你们只管讲，你们把福音传出去，圣灵在旁边，神的工作在这个世界上会感动人，神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很重要的事情上，我们跟他一起同工。我们所有信主的人一个最大的一个祝福呢，我告诉你，就是看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怎么样的工作，就是透过我们跟神一起同工。有些时候神不一定是在教会里面要我们跟他一起同工，神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在学校，在办公室，在家里面，在每一个地方，我们都可以跟神一起同工。在这方面我不多讲，但是神在这里呢选择了以利亚跟他一起同工，参与他的工作。好，另外一个原因呢，神让以利亚参与，也是当然也要让这个亚赫王可以透过以利亚 当面的跟他讲，他就知道喊债，诶，原来就是因为我带领以色列国拜偶像，所以呢，当以利亚当面的跟这个亚哈王讲，是因为你拜偶像敬拜巴利，所以呢，这个亚哈王才有这个机会知道，诶，原来是我的问题，他就可以悔改。如果不是的话呢，这个亚哈王可能还以为这个是一个偶然的一个天灾，但是现在呢，神借着以利亚把原因告诉他，也透过以利亚为降雨的事情来祷告，所以整个以色列国他们都知道耶和华才是他们所应该敬拜的一个真神。从这个角度来看，以利亚的祷告不是整个事情的关键，关键是神要以色列王从敬拜巴利要他回转，能够重新带领以色列人回转敬拜耶和华。以利亚的祷告只是神在整个事情上其中一个小的环节，不是最关键的。神，我刚才说，根本不需要以利亚的祷告，也可以降下这个旱灾，是吗？他要降下雨水，随时都可以。以利亚的祷告只是让以利亚可以参与，当他求不要下雨，那三年多就真的没有下雨。天没有下雨不是因为他的祷告，是耶和华早已经决意的。神要借着一个旱灾警告以色列王，你们要回转，要归向神。然后以利亚又祷告，天就下雨了。但是如果你详细的来看列王记上十八章的记载呢，神早已决定要下雨，不是以利亚的祷告。那么为什么雅各书在这里提到以利亚为下雨的事情祷告呢？很明显，在上文十五节提到信心的祈祷，是吧？十五节，以利亚的祈祷就是信心的祈祷。如果我们以为信心的祈祷就是求什么就可以立即可以得到什么的话呢，我告诉你，从以利亚求下雨这个事情来看呢，大概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因为以利亚绝对没有这个能力叫神做任何的事情。事实上我也肯定的说，以利亚也绝对不相信下雨不下雨完全是他祷告的这个效果。十七节清楚地告诉我们，以利亚跟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在神面前被神称为义的。那以利亚被神称为义人，我们也是。如果义人的祷告能够产生力量跟果效的话呢，我告诉你，我跟你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义人，所以呢，我们都应该我们可以在祷告方面呢产生同样的力量，有同样的功效，因为我们在神面前都是义人吗？如果以利亚他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祷告的能力，有这样祷告的功效，自然以利亚跟我是同样的，所以我也应该同样有这样的能力和功效。当然这个力量的功效我刚才也说并不是求什么就得到什么，那应该怎么解释呢？我们可以从以利亚的祷告里面呢看到有几方面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关于祷告的这方面的教训。首先，以利亚的祷告不是告诉神应该怎么样去做事情，我们的祷告就是告诉神怎么样去做事情。我们的祷告就是怎么样，神啊，你最好是怎么样解决我这个困难。神啊，我现在有这个病，我求你医治我的病，是不是？你想想，很多时候现在我们的祷告就是我们告诉神怎么样去做事情，怎么样去解决我现在的困难。一般来说我们就是这样的祷告的。以利亚的祷告我告诉你很不一样。以利亚是神告诉他应该怎么样的祷告，看到这个分别吗？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是我们告诉神怎么样解决我的困难，现在以利亚的祷告让我们看到不是，以利亚的祷告是神告诉他应该怎么样的祷告。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当我们遇上困难的时候，特别是一些比较复杂的情况，我们真的不晓得怎么祷告。有些时候我们遇上一些困难，我们根本不知道困难的问题在哪里。所以如果我们根据我们那么很肤浅的对事情的了解，甚至是错误的了解，然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啊，求你怎么样怎么样的来解决这个困难，根本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是不是应该我们再想一下，现在我们是否应该先问神，神啊，怎么办呢？我应该怎么样为这个事情来祷告呢？也许我们能够可以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可能是更好的一个祷告的方向。我在教会里面侍奉，很多时候都接触很多弟兄姐妹各样不同的问题，很多的问题我都不晓得怎么样解决，特别是弟兄姐妹家里面的问题，多半他来跟你讲的时候只是讲一方面的问题，表面的问题，但是实在的问题可能很复杂。我们说好，我为你祷告，如果你连这个问题都不晓得，你怎么为他祷告？所以呢，我们需要神告诉我们，主啊，当有一位弟兄或者是有一位姐妹来到我的面前，把他的困难跟我分享，请我为他祷告。我觉得我们真的需要先问神，神啊，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祷告，怎么样为他来祷告，怎么样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求神帮助我，告诉我怎么样为各样的事情来祷告，这个是一方面，这个是信心的祷告第一方面。第二，从列王记上十七十八章的记载，天没有下雨，那后来又下雨了，可以说呢跟以利亚的祷告没有直接的关系，刚才我讲得很清楚啊。但是呢，神选择以利亚让他与神同工，神借着他彰显他的能力，也显示祷告的功效。但是我们看得很清楚，不是祷告本身的功效，乃是神的工作啊！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祷告不是一个 magic， 好像你讲的对，那这个祷告就 就灵验了啊，这样讲哈、啊。好像祷告有什么本身有什么神奇的力量，你如果做得对或者讲得对的话呢，就你就看到这个果效。不是的，祷告本身没有什么大不了。祷告就是你告诉神一些讲话。所以呢，我们不要把这个祷告所谓神话。祷告本身，当然神叫我们祷告，确实还有很多我们没有完全理解，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祷告神话。甚至有些弟兄姐妹觉得可能有某些身份的人，他的祷告神必蒙垂听，所以什么事情最好请教会的牧师来祷告啊，有什么特别的困难牧师传道的祷告可能是最有力的。我在圣经里面我看不到有这样的记载。所以呢，我们对祷告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了解，祷告本身从来都不应该是主角。主角是谁？主角是听祷告的主，这个我们永远都要记得。你看，如果是一个心里面注重罪孽的人，圣经怎么说？主必不听。一个心里面一直在神的面前只是犯罪的话呢，你的祷告永远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尽管你是怎么样怎么样的祷告。所以这个是第二方面，我们要认识要了解。好，第三，以利亚的祷告显示他有一个非常顺服的态度。那按照当时以色列全国都跟随他的王敬拜巴利的情况呢，以利亚要对这个皇帝当面的告诉他，你知道吗？三年没有下雨是因为你敬拜巴利，敬拜假神。以利亚这样的跟皇帝讲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但是以利亚顺服神的吩咐，一次两次的去见这个亚哈王。所以弟兄姐妹，以利亚的祷告蛮有能力蛮有功效，他背后是因为他对神毫无保留的顺服。就像主耶稣在克士玛利园他怎么样祷告啊？还记得吗？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还有另外两句，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顺服，如果信心的祈祷就是顺服的祈祷，那么我们就需要从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来看祷告的果效。每一个人都希望祷告有果效，但是如果没有顺服在背后的话呢，那这个祷告的果效这完全不一样。很多时候我们看祷告的果效是祷告的人来看果效，而不是神要看的果效。你明白这个分别吗？可以是一个很大的分别。比如我为病人来祷告，这个病没有痊愈，就是没有果效吗？不一定。可能神他要成就另外一个更重要更美好的一个果效。很多时候我在弟兄姐妹的当中为一些弟兄姐妹来祷告，结果我发觉后来出现的不是按照我祷告的这个情况，但是回头再看的时候， 我才看到原来神没有按照我的意思来成就才是最好的。但是那个时候不一定看得清楚，所以当我们看果效的时候，是我的果效还是神看的果效？我们都知道神带来的果效当然比我要求的果效更好更重要。所以以利亚的祷告就是信心的祷告，是不是跟我们一向对祷告的看法有一点差距？我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讲雅各书在基本上是讲什么是信心啊，信心是有行为的，是在任何环境都可以见到的。同样我也相信信心的祷告也是一样，信心的祷告可以彰显真正的信心，也是能够成就最好的果效的，就像以利亚的祷告一样。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从刚才我跟你的分享，我们可以对祷告有一个稍微深一层的这方面的认识，以致我们的祷告能够见到更大的力量，而且更好的果效。我们一起祈祷。主啊，感谢你，我们实在不晓得，不能够说我完全明白这个祷告的奥秘。尽管我们每天都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透过雅各书第五章，我多么的希望我们能够在祷告这个话题上，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操练，真的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我们的祷告真的像以利亚的祷告，信心的祷告。求圣灵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属灵的路途上，每天我们都有美好的成长。我们继续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交托在你的手中，明天我们回到这个世界，但愿主你帮助我们，我们都能够成为主你可以使用的一个见证。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